我们最近一年几次都学习主耶稣在世界上最后一次同门徒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透过不同的话题教导门徒，他将会在这个世界呢是建立他的教会。后来呢，我们又特别是留意到主耶稣呢临走的时候都吩咐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他说这条是一个新的命令，你们要效法我，怎样爱你，你们又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就说，我们时时想实践的时候呢，就发觉自己很多的亏欠，有时或者遇到很多的阻拦的。我们又知道我们的仇敌魔鬼呢时时都会用很多不同的东西呢破坏我们同兄弟姊妹之间的爱心和亲情。最常见的呢就是彼此之间呢有时产生误会，再由误会呢就产生呢一些的纷争了。上两次我们学习了圣经记载两个的事例，就是化解纷争，卒之带来兄弟再一次能够和睦相处的。我们学了那两个的个案，一个就是约书亚记二十二章记载的那个起祭坛的一个的争议。上次呢就是呢关于使徒行传十五章那个耶路撒冷的会议啦。那个起祭坛的争议呢其实涉及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居住在约旦河的东岸和西岸的居民。他们因为单方面作出一些决定，单方面作出一些采取一些行动，缺乏彼此之间的沟通呢，就产生了误会。而差啲呢係要打仗添。而嗰个耶路撒冷嘅会议呢就有关来自唔同背景嘅信徒。为咗对一啲嘅教义大家持有唔同嘅观点呢就产生咗争执啦。咁需要呢两方面大家各持己见，但係都要聚首一堂，咁互相沟通互相了解。卒之呢就能够达成共识的。咁今日呢我哋学习嘅课题呢就有关另一种可以阻碍基督徒实践呢个彼此相爱同埋爱人如己嘅，甚至可以好严重咁妨碍一个教会嘅发展嘅一啲嘅可能性。呢个呢就係我哋彼此个别嘅信徒之间呢，我哋仍然有一啲未曾化解嘅仇恨或者误会，或者以前呢有一啲咩嘅嫌隙呢係未彻底嘅係适当嘅处理好嘅。咁所以今日呢我就希望用一个叫做整全嘅复和关系，一个 complete relational reconciliation 作为今晚我哋学习嘅课题啦。咁但係我一阵呢就会用三个圣经嘅个案呢来到是作一些的分析的。但是未看圣经之前呢，我想问一下，等我们自己问一下有几个的问题。我们要自己答自己的。那我们能不能够很肯定地说，我这一世人呢我从来没有得罪过其他人。或者呢反转来讲，这一世人呢从来没有人呢是得罪过我。你问一下自己，你会怎么答呢？如果你认为自己你一世没有得罪过人，或者从来没有被人得罪过的话呢，我相信你都不需要听我今晚跟大家的分享。因为事实上呢，我们个个都是带有罪性的人。很多的时候应做的事我们又不做，应讲的说话我们又不讲，不应做的不应讲的我们就反而讲了反而做了。正如罗马书那里第七章是吧，保罗都说我们人呢就有一个分裂的人格。我们这个罪性和 在主耶稣里面这个的新的灵性呢，时时在我们的心灵那里呢，一个战场来的。这个旧人呢，时时有机会会复发的。这个新人呢，又藉着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帮助呢，就帮助我们克胜这个旧人的。咁一个人一生一世呢，真係其实喺好多方面呢都係冒犯过人伤害过人嘅。亦都俾人冒犯过伤害过。好多呢个事情呢都係来来去去，就係同我哋嘅态度、我哋嘅言语、我哋嘅行为有关嘅。包括我哋对人的鄙视，我们妒忌其他人，我们的心对某些人是有偏见的，有时候我们把口，我们任何事我们都想讲下嘢批评下人的，或者背着人的背后我们讲他们的坏话，或者听到一些传闻未经证实，我们周围散播谣言，诽谤人的，重伤人的，及至我哋嘅行为呢，有阵时呢我哋会欺骗人嘅。有阵时我哋又会欺负人嘅。甚至我哋觉得我哋有一啲嘅权力嘅时候呢，我会压迫人哋嘅，陷害人嘅。嗱，大家喺我哋嘅生命之中呢所受到嘅伤害呀同埋冒犯呢嘅程度好唔同。有啲或者係好微小嘅事。有啲或者你睇下好似那些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民族有600多万人在欧洲被人残杀了，这些是一些很大的伤害。所以伤害很不同，也都不同的层次。但我们又问下自己另一条问题，如果在可能范围内，你有没有刻意的跟一些你清楚知道自己以前真的得罪过的人刻意同佢哋接触返，向佢哋道歉，同佢哋和解呢？或者呢，对于嗰啲曾经冒犯过亏欠过你嘅人啦，你嘅心里面呢而家仲有冇怀着一啲嘅仇恨，或者一啲唔肯解怨嘅心情呢？你有冇因为曾经遭受过委屈啦，心里面受过好大嘅损伤啦，到今日仍然是耿耿于怀，不能够将这些这样的怨恨放下呢？我们问完自己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踏入今晚我们的学习了，就是怎样能够是完完整整的，是同人达成一些的真的复和的关系呢？今晚的重点呢，我们就找圣经的例子，首先看一看一个的个案，就是如果不适当处理一些私人恩怨，会带来一些什么的破坏。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以属天的智慧来到处理冲突，那会带来一些什么的祝福呢？而第三啦，就是我们说圣经就有这样的个案啦，讲就讲到很精彩啦，做就做不做到呢？咁我又尝试用一啲真实嘅个人生活体验嚟做学习下，化解仇恨有啲咩嘅有效方法呢？而喺我哋今晚总括嘅学习，我哋得到一啲咩重要嘅功课呢？咁所以首先呢，我哋睇一个圣经嘅个案，就係如果唔适当处理私人嘅恩怨呢，会带嚟咩嘅破坏。咁呢，我就諗起大卫同佢嘅仔呢个亚沙龙啦。圣经记载喺撒母耳记下第18章，即係呢本广东话圣经292版 Second Samuel chapter 18。撒母耳记下第18章，或者我哋读3节嘅圣经，292版，撒母耳记下18章31至33节。他说，那时有个古士人或者古实人，即是一个非洲黑人，来到向这个大卫王说，我有好消息报告陛下， 今日耶和华使你胜过一切背叛你的人。王就问，年轻人阿沙龙平安不平安呢？这个古时人就说了，愿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发生在陛下的仇敌和一切背叛你的人身上。大卫王一听到这句说话，他悲从中来，就上城楼的房间那里在那里喊了。他一路走一路喊，就说，我的仔啊，我的仔啊，阿沙龙我的仔啊，我恨不得我替你死啊，我的仔阿沙龙啊，我的仔啊。大卫这番说话，我的仔阿沙龙啊，我的仔啊，我的仔阿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了啊，阿沙龙我的仔，我的仔。相信在整本圣经之中，这段的圣经可能是整本圣经记载之中差不多是最伤心最悲惨的一段的说话来的。我的仔阿沙龙啊，我的仔，我的仔阿沙龙啊，我恨不得我替你死啊，阿沙龙啊，我的仔啊，我的仔啊。相信大卫第三个仔阿沙龙的死呢，是大卫一生之中一个很大的伤痛，很大的遗憾。很可能大卫离开世界的时候，都带着这些遗憾，这些悲伤呢，进入他的坟墓之中。我们会问，为什么在一个敬畏上帝的君王的家庭之中，会发生这个这样的惨剧的呢？等我们回顾一下这件事情的背景，大家不用掀的了。这件事情呢，就应该发生在大卫王在耶路撒冷执政期间，就是他做了40年的王，应该在公元前呢1011年到到971年那个时期呢，他应该在做王的后期那时候发生的。但我们知道呢，就是大卫呢，我们知道他虽然是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人，他替上帝做了很多事，但是始终他都是一个人，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犯了奸淫和犯了杀人罪。为这样的缘故，上帝呢就说了，从今以后在你的家里面呢，有刀剑杀戮的事情啊，你自己做这些事情呢，你说要四倍去惩罚做这些事情的人呢，你就会有四倍的惩罚了。于是我们知道后来呢，大卫的家呢有四个仔是死了的。我们知道呢，大卫犯了这件事情之后呢，第一个仔怎么死的呢？就是他的大仔叫做暗恋的。暗恋呢，就是暗中呢很喜欢他一个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这个他玛，他很喜欢他。咁呢，但是呢他就有一个很狡猾的亲戚呢，就教他，你诈病嘛，咁叫你个父亲就派呢个妹来服侍你，你个乘机呢就可以侮辱佢啦。咁於是呢个暗恋呢就真係将呢个妹妹侮辱咗。圣经记载话呢，大卫听到呢件事佢非常嬲喎。但是呢又冇记载呢，大卫呢听知道呢件事情啊嬲啦，但是呢又冇采取任何嘅行动去刑罚呢个嘅暗恋。咁即係显示呢，大卫佢纵容佢自己嘅儿子呢啲邪恶嘅行为啦，冇处理好啦。咁呢个女仔呢个他玛，佢嘅哥哥呢就係大卫第三个仔呢个阿沙龙啦。因为大卫冇罚呢个咁嘅大仔嘅缘故呢，呢个阿沙龙就怀恨在身。心于是呢，两年之后呢，佢就搵一个机会呢，就召集大卫所有嘅仔嚟屋企一起食饭。喺嗰阵时呢，佢就将呢个大哥哥呢呢个暗恋杀死咗啦。咁杀死咗大哥之后呢，佢就嗱嗱声就走咗去第二度。走咗去约旦河东边嘅一个基述王达买嗰度住咗三年。躲避他父亲的嬲怒了。后来呢，大卫的军长约押呢就为了阿沙龙的缘故呢，就向大卫求情了，就希望大卫准许这个阿沙龙回来了。于是三年之后呢， 大卫都准许。但是亚撒龙翻出嚟嘅时候，大卫拒绝，唔肯见佢嘅面嘅。咁即系显示大卫呢仍然都系憎恨佢呢个仔。但是圣经又话呢，其实大卫喺亚撒龙离开佢嘅三年之内呢，佢日日都挂念住呢个仔嘅。咁所以喺大卫嘅心里面呢好矛盾嘅。一方面就挂念呢个仔，但是呢又唔能够饶恕佢啦。到亚撒龙翻咗嚟之后啦，经过咗两年，大卫都仍然未肯见佢。于是呢个亚撒龙呢就搵啲火烧咗呢个大卫军长约押嗰啲田。咁好似逼到约押呢就要为佢嘅缘故呢就话俾大卫听啦，你好唔好准许你嘅仔见你嘅面啊。咁卒之呢大卫呢就应承啦。咁于是呢圣经就话呢个亚撒龙呢就嚟到王嘅面前见咗父亲嘅面。咁大卫呢仲同佢呢係接吻，跟住大卫呢又冇理佢啦。咁跟住呢圣经记载呢喺打后嘅四年内呢，这个亚撒龙呢见到大卫是吧，见咗佢一面之后又好似仍然都系憎恨佢咁样。于是佢就自己呢有一啲阴谋啦。佢就开始积极拉拢佢嘅百姓啦，主动啦周围接触佢嘅百姓，话要聆听佢哋嘅申诉。刻意使佢嘅百姓呢系同佢嘅父亲疏离嘅。咁渐渐喺四年内呢佢就赢到呢啲百姓嘅拥护啦。咁到佢认为时机成熟嘅时候呢，大卫呢个第三仔亚撒龙呢就走咗去呢个希伯伦嗰度呢，就自己呢搵咗大卫嘅军长约押大卫一个嘅祭司同埋一个嘅高级嘅官员，咁呢就係呢拥护佢呢就成为皇帝啦。咁呢个亚撒龙呢叛变咗佢嘅父王之后呢，即刻率领一班嗰啲叛背叛嘅群众呢就去耶路撒冷企图呢就夺取大卫佢嘅王位同埋佢嘅管治权啦。咁於是大卫同一班忠臣呢非常之紧急嘅时候呢就要逃离耶路撒冷，咁去咗约旦河东岸亚扪地嘅一个叫做拉巴嘅城嗰度呢去避难。咁后来呢我哋知道呢大卫效忠佢嘅军队呢同埋亚撒龙嘅拥护者打仗啦，就打赢咗佢哋啦。咁大卫呢就曾经特别吩咐佢几个军队嘅将领，佢话嗱，你要为我嘅缘故你要宽容对待呢个亚撒龙呢个年轻人。咁但係大卫嘅军长呢约押呢就冇理到大卫嘅吩咐，就与佢嘅部属呢追到呢个亚撒龙就将佢杀死咗。咁所以大卫呢听到佢嘅仔亚撒龙死咗嘅时候呢就咁伤心啦。咁我哋睇下嗰个核心问题呢就係呢个家庭惨剧嘅发生。当然就係上帝因为大卫佢先前犯咗奸淫同埋杀人嘅罪所带嚟嘅惩罚啦。咁但係当大卫嘅大仔呢个暗恋侮辱咗自己嘅胞妹之后呢，大卫冇将佢惩罚到。咁因为大卫冇按照公义行审判啦，咁亚撒龙呢就为自己个妹呢就报仇，就杀死自己阿哥啦。我哋正话都讲过啦，经过成七年嘅时候啊，暗恋死咗两年，亚撒龙跟住呢就杀死个阿哥，亚撒龙逃避咗三年，后来翻咗嚟等咗两年，大卫都唔肯见佢，即系用咗七年嘅时间啊。咁大卫呢都一路冇一点理呢啲咁嘅事，佢都唔知点理。可能佢自己以前又犯过罪啦，心虚啦，又觉得唔知自己啲仔服唔服佢啦。种种原因佢冇采取任何行动，冇同佢嘅仔复和。咁於是呢就产生到呢啲咁嘅家庭惨剧啦。嗱，作出一个小小嘅结论，喺整个过程之中呢，我哋呢就发觉其实大卫佢犯罪呢，上帝冇亲自嚟到鞭打佢自己嘅身体，喺佢嘅心灵当然好大嘅悲哀啦。其实呢大卫自己犯罪啊，上帝惩罚系其他人㗎。咁大卫呢又有冇纪念上帝对佢嘅宽容，又至于对佢自己呢个仔亚撒龙犯咗啲嘅事，佢有冇将上帝嘅爱同埋宽容又实践喺佢嘅仔身上呢？佢可以对佢嘅仔话：我对你会采取某啲嘅惩罚， 或者我唔杀你嘅条命，保留你嘅性命。咁但系咧，我哋知道咧，就系冇适当化解嘅私人恩怨咧，就好似一个毒瘤一样，越积越久，越积越大咧，到爆发嘅时候咧，个杀伤力咧就好大嘅，掹唔翻啊，所谓。咁所以咧，等我哋又谂翻，正话我问过大家两个问题啦。对于那些曾经冒犯过我、亏欠过你的人，你心里面现在仍然会不会怀着一些仇恨和不肯解怨的心情呢？当你一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心仍然满心愤怒的呢？或者当你见到这个人在你眼前出现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不顺眼的，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有没有因为曾经受过委屈，心里受到很大的损伤，而家仍然耿耿于怀放不下的。那你有没有想一下，你每一次你亲近上帝，你每一次你看圣经，每一次你祈祷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仍然被这些这样的怨恨充塞住的时候，会对你有什么益处呢？或者到将来到我们生命要终结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见主耶稣的面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面仍然带着这些这样的仇恨未曾解决的，你说耶稣会不会很乐意迎接我们去见他呢？这些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们要真的想一下应该怎样去解决的。好了，那我们又看看了，正话我们见到一个很反面的例子，大卫和他的仔卒之就搞到这么大的惨剧了。圣经有没有这些个案呢？如果我们肯以一个属天的智慧，一个在基督里面这个新的心灵去处理一些个人的冲突的时候，又会带来一些什么的效果呢？现在我们就捡去加拉太书第二章， Galatians chapter 2，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又看一看第十一节至到二十一节，这里有个记载，新约213版，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至到第二十一节， Galatians chapter 2 verses 11 to 21。 第十一节，他以后彼得到安提柯，因为他有明显的错误，我就公开指责他，在雅各打发来的人未到达之前，彼得和异邦的信徒一起吃饭，但是那些人一到他就退去，不敢再和他们一起吃饭，因为怕了那些人主张异邦人必须要接受割礼的人。其他的犹太信徒也跟着彼得，好像没有原则的人一样，连巴拿巴也受他们影响。我一看出他们不遵循福音真理，就当众对彼得说，你是犹太人，若是跟随异邦人行事，不似犹太人，你怎可以勉强异邦人过犹太人的生活呢？跟住十五节到到二十一节啦，保罗对彼得讲咗呢段好长嘅说话。佢话你出生出嚟就系犹太人，唔系异邦嘅罪人。既知道人得称义因信基督耶稣，唔系因遵行摩西嘅律法，所以我哋信基督等可以因信得称义，唔系靠遵行律法。因为没有人能靠遵行律法而称义，这样让我们寻求因信基督而得称义的人仍然和异邦人一样仍旧是罪人，岂不是等于说基督是支持罪吗？绝对不是。若我们再见到自己所拆毁的，就证明我们犯罪的，我们是犯罪的。就律法来讲，我们被律法处死的，为使我们能成为上帝而活。 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现今生活的不再是我自己，是基督在我生命里面生活。我是藉着信上帝之子而生活，他爱我，为我舍命。我不拒绝上帝的恩典，若人得称义是藉律法，基督就是徒然受死。但这段的圣经呢，或者需要我们一些的简单的解释。其实呢，保罗向这些以弗所加拉太的信徒呢，就说因为呢，在保罗的传道旅程完了之后，第一次已经有些犹太人呢就走去加拉太的地方，就说你们如果想信上帝你们说现在信基督相信上帝 得到救恩你们要好像我们犹太人一样遵守摩西的律法，要受割礼。这样东西呢，上次我和大家学习这个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呢，已经比较详细解释过了。但是呢，我们最重要知道呢，就是一个背景了。咁其实呢次呢，其实是一次 confrontation 嚟嘅，一次嘅对视嚟嘅。虽然我哋知道保罗责备彼得嘅时候，可能佢嘅言语系好温柔，所以我哋睇呢段圣经嘅时候呢，就千祈唔好呢諗住保罗呢就哇好气愤啊，你个彼得又点咁啊，当住人哋闹佢，唔系嘅，可能保罗系好温柔嘅对佢讲嘅。咁所以我哋以后呢去劝勉我哋嘅兄弟姊妹呢，就唔好揸住呢个圣经，就保罗啊嗰阵时都系对住彼得当面去闹佢啦。咁嗱，圣经冇话佢闹佢，虽然佢话佢指责，但系指责呢系用乜嘢嘅语气呢，都好大嘅分别嘅。你可以好气愤好大声，但系你亦都可以呢心平气静好温柔嘅。嗱，就让我哋学习用呢个温柔嘅态度啦。咁所以呢，呢件事呢就发生喺呢、这个叙利亚嘅安提柯嗰度。咁应该呢就喺呢、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之前发生嘅。因为当时呢仲未去认真解决呢个争持嘅呢个问题嘅。咁我哋知道呢，保罗呢曾经呢喺耶路撒冷会议之前呢係两次去过呢个叙利亚嘅安提柯。咁我可能呢其中一次呢就见到彼得啦，彼得都去嗰度啦。咁呢咁个历史背景呢，就是我哋知道呢，就是犹太人根据自己律法嘅传统呢，就一直避免同啲外邦人有任何嘅结交交往嘅。因为摩西嘅律法呢就指出呢啲拜别神嘅呢啲嘅外邦人呢，好容易就引诱咗上帝嘅子民呢就离开上帝，跟埋佢哋呢就去拜呢啲外邦嘅虚假神明嘅。咁你情况一路去到耶稣嘅时候都系一样，去到新约教会成立初期都系一样。我哋可以见到呢，当圣灵嘅指示彼得要佢去到哥尼流嗰度呢个外邦人嘅屋企向佢传福音嘅时候呢，佢初初都有啲怀疑嘅。上帝用一个异象俾佢睇见各样嗰啲不洁嘅走兽，咁上帝话你拿他们来吃啦，咁彼得说不得，这些污秽的东西。但是上帝说我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再当它是污秽的啦，这样。好啦，咁卒之呢彼得他自己是明白了啦这个这样的道理啦。咁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呢敬拜上帝的犹太人呢，好多都未所谓了解这个福音的奥秘的。这个所谓福音的奥秘呢，就是后来上帝藉着圣灵呢向保罗启示的。相信呢就是保罗在阿拉伯那三年好多的亲近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令他明白旧约先知预言之中有关外邦人将来会归向上帝的，上帝会接纳外邦人那些圣经呢，令他呢就知道呢我卒之明白了这个福音其中一个奥秘。咁於是喺以弗所書第三章六節呢，佢就話就係外邦人喺基督耶穌裏面藉着福音得以 同我哋犹太人呢同成为呢啲嘅后嗣，即係一同成为上帝嘅儿女。我哋大家可以呢同为一体，即係话呢我哋大家都成为基督嘅教会，基督嘅身体嘅一部分。我哋呢同犹太人外邦人呢一同成为蒙应许嘅人。咁呢个呢就係呢个以前好多人唔明白嘅呢个嘅奥秘，而家佢哋明白啦。上帝推言虽然透过使徒彼得将福音传给这个哥尼流外邦人，但同彼得同行的呢都是有几个是来自约帕的兄弟。所以当这些人和彼得见证了那些外邦人信主，他们得救恩，他们领受圣灵的情景，只是很少很少人而已。所以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呢，不是太多犹太人的信徒呢是听闻外邦人信耶稣的消息的。所以我们去到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时候呢，彼得都要向这些犹太人呢，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很多的解释，然后他们才会接受的。但是卒之呢，我们知道呢要经过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才叫做呢比较彻底一些，去呢是统一了他们这个这样的概念的。咁所以呢好多人认为呢就係、是、一定要按照返以色列人嘅传统呢归信上帝嘅外邦人就要接受割礼嘅。咁嗰个呢件保罗同彼得呢、这个嘅 confrontation, 呢个对峙。嗰、那个核心问题呢就係、是、其实彼得呢同巴拿巴都已经知道上帝接纳咗外邦人嘅。咁所以呢佢哋同外邦人交往呢已经成为好平常嘅事啦，完全冇问题嘅。咁但係呢有一班嚟自雅各，即係耶路撒冷嗰度啦，嗰啲奉割礼嘅犹太人呢，佢哋一到安提柯嘅时候呢，彼得点解即刻退呢？彼得可能话哇呢啲人唔明呢个道理㗎喎，佢见到我咁做，第一佢会執责我。第二，如果我同佢去解释嘅时候呢，可能会增加好多嘅，产生好多嘅辩论嘅。同埋为咗无谓产生辩论啦，我索性离开。咁但係佢离开呢，就喺其他好多资历冇咁深嘅信徒面前呢，就令到佢哋产生疑问啦。咁究竟啱唔啱呢？我哋同呢啲外邦人一齐喺基督里面成为一体，成为上帝嘅子民嘅，而家你又突然间离开佢哋啦，咩意思呀？佢哋可能呢又会好混乱嘅。咁於是保罗见到呢个咁嘅情况呢，就即刻上前呢当面指证彼得呢啲虚伪嘅行为啦。咁所以呢保罗其实正话我哋读出使徒行传呢度呢，就其实我用咗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三节嗰度呢，就係简化咗佢，变咗我哋唔需要呢逐句逐句咁去解释。咁彼得俾保罗咁喺佢面前讲咗咁多说话之后，跟住呢使徒行传又冇记载有任何佢有啲咩嘅回应。咁圣经呢其实再冇记载呢彼得有啲咩嘅回应啦。咁但係为咗我哋今晚學習咩叫谦卑顺服呢，咩叫做以爱心互相讲诚实话，互相规劝，我哋學習呢啲重要功课呢，或者我哋可以尝试作出两方面嘅假设。如果彼得按照佢自己人嘅情感，或者佢以一个俗世嘅一个嘅价值观作出回应嘅时候啦，佢可能会对保罗会讲啲咩说话呢？佢可能话：喂，我彼得是耶稣亲自拣选的门徒，你保罗你以前曾经迫害过耶稣的教会的，你今天有什么资格在众人面前去指责我所谓我倚老卖老中国人我食盐多过你食米，他会不会又说你以为我不认识上帝亦都将这个救恩赐给外邦人这个的奥秘吗？你认为只有你自己才明白这个福音的奥秘吗？你或者可以拉我埋一边跟我讲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在众人面前长篇大论地去教训我呢？ lecture 咁 係咪？嗱，如果彼得啊，佢自己啊作出呢咁嘅答复嘅时候啊，我哋见到啲咩嘢呢？一个属世嘅旧人，一个人嘅罪性呢就浮现晒出嚟啦。如果彼得真係啊，当然佢冇咁讲啦，係咪？如果佢真係凭着佢人嘅感受啊，呢个旧人复发嘅时候呢，显示出佢嘅骄傲啦，佢嘅自恃啦，佢嘅优越感啦，佢嘅阶级观念啦，甚至呢呢、这个叫做啊屈尊苦就嘅心态呢 ,being patronizing, 我自以为高你一等啊，于是呢我就对你讲呢条说话。啊，这个呢就是如果我哋以人嘅感受，以人嘅常理呢，我哋好可能呢遇到同一个环境嘅时候呢，我哋要作出咁嘅反应啦。咁呢嗰、那个后果呢就好恶劣嘅。咁但係呢，我哋若果话彼得佢係一个被圣灵充满嘅人，佢亦都明白喺耶稣嗰度佢學習过好多嘢，佢曾经亦都俾耶稣当众嘅指责过。如果佢肯谦卑喺保罗面前嘅彼得可能会点样讲呢，或者点样諗呢？佢可能话：哇，呢位比我年轻咁多嘅保罗兄弟，啊，佢讲得又好有道理，我真系感谢上帝啊！俾佢有咁深入嘅属灵嘅洞察力，咁嘅属灵嘅智慧，哎，我真系为你感谢上帝啊！咁啊，佢可以咁讲嘅。嗱，彼得呢亦都可以话：嗱，其实呢我都知道同埋了解上帝点样以慈爱对待呢啲外邦人嘅。但是为什么我会这么懦弱呢？当我见到这班由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勇气啊，将我所明白这个福音的奥秘啊跟他们详细解释呢？为什么我怕怕住跟他们产生纷争，于是我又这么虚伪啊，又会退缩呢？彼得他可能呢自责的。彼得呢可能上帝的灵呢教训他了，令到他觉得：哇，我正话这些这样行为在很多的资历比较我浅的基督徒的面前，哇，我很虚伪的。哎呀，上帝啊，求你赦免啊，我正话真的很虚伪啊，我是没有勇气啊。其实我当时耶稣被人拉了的时候，我都三次不肯承认耶稣啊，我现在又是再犯这些这样罪啊，上帝啊，求你赦免我啊。求你帮助我以后能够更加坚强啦。他可能会这样祈祷的。或者彼得觉得，哎呀，我在这些信心软弱的信徒面前，我有这样的这些这样的虚伪的行为，我要向他们道歉，我要勉励他们，你们不要学我这样，以后遇到一些同样的情况，你们要真诚，你们要勇敢。保罗啊，他凭着他的爱心，凭着他的勇气啊，咁诚实对我讲了这番说话，我应该好感激保罗啊。好啦，我哋諗返下，如果彼得真係咁讲嘅时候，我哋又睇到啲咩嘢呢？我哋睇到谦卑啦，我哋睇到温柔啦，我哋睇到一个随时係预备检讨查察呢个嘅心智啦。我哋又睇到呢明辨是非呢个咁嘅能力啦。我哋又睇到知错能改嗰个嘅心态啦。我哋又睇到感恩嘅心啦。嗱，若果啊我哋遇到同样嘅事情嘅时候，我哋好似彼得按照属灵嘅智慧处理嘅时候啊，就会有好唔同嘅效果啦。其实我们看看彼得和保罗经过这次的对视之后，他们有没有成为仇人呢？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彼得和保罗呢就因此成为仇人，心存这些的怨恨。在他们各自的岗位呢，上帝有他们继续他们很多的工作。后来呢我们看到彼得写的书信，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第15、16节， 那裡呢大家不用見了。彼得曾經呢在他的書信之中呢是讚賞保羅的智慧，還有呢是對於有些基督徒不明白保羅書信中所講的一些道理呢，彼得是維護保羅的。彼得在他的书信曾经讲过这句说话，他说并且第三章十五节那里，他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胜得我们得救的恩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他照着上帝所赐给他的智慧，他曾经写信和你们讨论过这些问题。跟着他说他一切的信上呢都有讲述这些事情的。在他的书信之中都有一些难明白的地方，但那些没有学问的不坚固的人就将他们强解了，就好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这些人就自取沉沦，你千万不要学他。彼得呢就对保罗呢有这样的看法的，虽然他都认为保罗有时在书信所写的东西那些的概念可能是太过高深，有些人未必明白，但是他不是说是这样的，他这些东西高深莫测的我都不明白，还知你什么，他没有这样说，他反而就说是啊，可能会不明白，但千万不要勉强他解，就是说你忍耐一点，到了时候可能上帝的圣灵呢会比你呢会更加明白的，或者去请教其他人啦，是吧。咁呢个呢有一个好嘅个案啦。跟住呢我哋呢又睇另外一个个案呢，就记载喺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嘅。呢、这个呢就关于就係保罗同巴拿巴自己呢一次佢哋嘅争执啦。新约圣经广东话圣经151版。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36至到41节 Acts chapter 15 verses 36 to 41，《使徒行传》第十五章36至41节，呢度话过无奈，保罗对巴拿巴话：我哋可以翻去以前传播主道嘅各村镇，睇下兄弟嘅情况。巴拿巴想带称为马可嘅约翰一齐去。但是保罗不同意，因为马可从前呢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同他们同一起去同行去工作的。那他们两个呢就为了这件事就争执，终于分手了。巴拿巴就带了马可搭船去居比路，即是回去他的乡下那里。保罗呢就选择西拉同去，蒙兄弟将他们交托给主的恩典之中，他们去叙利亚和基利加兼顾各地的教会。这里就是保罗和巴拿巴的争执了。时间地点就应该是大约公元前公元49年这个耶路撒冷会议结束之后了，发生的地点就是叙利亚的安提柯。今次呢就话保罗向巴拿巴提议啦，我哋都经过一段嘅时间咯，不如我哋返去第一次传道旅程，各个城镇探望下啲兄弟，勉励下佢哋，咁呢个系好嘅心意啊。咁巴拿巴呢就有意呢再一次带呢个马可嘅约翰去啦。咁但系喺第一次嘅传道旅程之中咧，当佢哋去咗塞浦路斯之后，喺度发生咗一啲嘅事情，令呢个约翰马可啊好年轻啊，或者觉得系好困难啊，好惊慌嘅时候咧，卒之啊，佢哋再经过一个好短途嘅海上嘅旅程，去到庞菲利亚登陆咗之后，卒之佢都话：，唉，唔得啦，唉，我要离开你哋，我翻转头啦，我唔可以继续去啦咁。於是呢保罗呢就唔赞成啦，咁於是呢呢对咁好嘅福音伙伴呢就因为各有唔同嘅坚持啦，於是起咗争论，彼此分开添。我哋呢曾经学习过啦，学习呢段圣经嘅时候呢唔好去决定究竟保罗啱定巴拿巴啱。我们看看保罗他有什么坚持呢，如果他本着圣经的教训来讲呢， 可能他想起咦，《申命记》第二十章第八节那里呢，就是说逢是那些军队啊上阵出战之前呢，那些将领啊要勉励他们之余呢，最后尾就说，那如果你们之中有边个你的心慌你胆怯的呢，你应该回家了，不要跟着我们继续出征了，如果不是呢，你会影响军心的了。保罗可能呢本着这个原则就说，上次这个约翰马可都是这样，今次难免再遇到危险再遇到患难的，咁佢影响我哋军心系点呢，唔应该带佢去。咁喺呢方面呢保罗系啱㗎。或者保罗呢又諗起箴言啦，箴言24:10，佢如果你遇到患难嘅时候你感到灰心啊，你嘅力量呢就真係好微小啊。咁上次佢都灰心啦，咁今次佢有几多力量呢，哇又有一个疑问啦。咁於是呢又唔应该去喎。如果保罗曾经有人跟他提过耶稣讲话手执着泥耙但是回头观望的这些人不适宜入上帝的国的，哇重大件事是吧，更加不适宜啦。所以保罗呢凭着这些圣经的教训呢原则呢他啱过。但是巴拿巴又怎样呢，巴拿巴可能就效法主耶稣了，在耶稣被拉的时候个个门徒都抛弃了他，个个都胆怯退缩，但是耶稣放弃了他们吗？没有，耶稣赦免他们，耶稣给他们新的机会，继续扶持他们。于是巴拿巴就说，耶稣既然是这样对待我们，我也要学校耶稣这样对待那些胆怯的人，给他一次 second chance 他。加上巴拿巴他是这个马可的表哥来的，咁这个巴拿巴不嬲都有一个扶逆后进咁嘅心智嘅。咁佢继续要栽培要牧养呢个咁嘅表弟係好合理呀。咁所以呢两个人呢都係啱啦。咁但去到咁嘅情况啦，大家都搵啲圣经出嚟各有嘅理据，咁就点呢，嗱我哋睇下日后嘅境况係点，上帝呢有佢嘅方法嘅。我知道呢保罗和西拉呢展开他们第二次传道旅程了。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旅程 的过程之中呢，圣灵曾经两次阻止保罗，因为他决定了去哪里，但圣灵阻止他叫他不要去，跟着他又决定去哪里，圣灵又阻止他你不要去。但其实上帝会不会藉着这两次的事情提醒保罗，是啊每一次啊你都要啊去真的去寻求我的旨意啊，因为你的意念和你的决定呢未必次次都啱的可能圣灵这样提醒保罗的。我们又知道呢继续看下去呢，第二次旅程的时候呢他们遇到比以前更加严峻的一些的灾难的。可能圣灵又藉着这些又教训了保罗了。嗱，如果你对别人啊，你有咁高嘅要求啊，你自己啊，可唔可以抵受呢啲更加严峻嘅试炼呢？嗱，可能呢个呢又系上帝对保罗一个嘅测试嘅。所以最后呢，我哋睇到呢，保罗后来写信俾一啲嘅信徒，譬如话喺罗马书第14:1嗰度，保罗点讲啊？他说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啊，他如果要偶然有过犯啊，你们要用忍耐用温柔对待他们啊。跟着那句呢，你们要避免争论啊。会不会因为保罗因为跟巴拿巴曾经争论过这次的经验啊，后来得到上帝的教训将他磨滑了啦，令到他更加有智慧更加练达啦，然后他才可以讲出这些说话劝勉其他的信徒呢。咁所以我哋知道样样事情上帝准许发生嘅呢，某一方面呢係似乎係好负面嘅好大嘅伤痛嘅，但係另一方面呢上帝喺呢啲事情嘅背后呢係要令我哋得益嘅。甚至后来保罗写信俾提摩太嘅时候係赞赏呢个马可，佢话呢个马可呢喺我传道工作嗰方面呢係对我有益嘅。咁所以我哋知道保罗对马可呢后来完全改观咗嘅。 可能马可经过呢个巴拿巴好多个栽培勉励之后咧，佢真系成为一个好有用嘅人。而我哋知道咧，马可福音咧就系、是、马可啊曾经跟随过彼得一段嘅时间咧，想彼得记起耶稣所做过嘅事，耶稣嗰讲过嘅教训咧，就将佢写成咧成为马可福音啦。咁但以后巴拿巴又点咧？巴拿巴系嚟自呢个塞浦路斯嘅。而上次啊，呢个马可遇到呢啲惊慌啊，令到佢好害怕嘅事情咧，又喺呢个塞浦路斯嘅呢个巴拿巴啊，上帝嘅灵俾佢有智慧啦。一个人喺边度跌倒啊，我哋咧就要喺嗰个位置，就喺嗰度要克服嗰啲嘅情况。于是佢带领佢咧，就去咗呢个塞浦路斯，继续去培养佢啦。后来根据一啲新约教会嘅一啲嘅历史嘅记载咧，巴拿巴继续北上，去咗而家土耳其嘅东北边，呢个伊朗嘅西北边，呢个亚美尼亚呢个区嗰度咧，佢建立好多嘅教会，将呢个区域咧成为咧基督教主要嘅传播中心嘅，好耐嘅日子嘅。咁所以我哋知道咧，保罗同巴拿巴各有各嘅坚持。大家都理由充分，两个观点都正确，但他们分别是代表了上帝的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他公义的方面，他威严的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他慈爱他温柔的方面。所以他们其实我们可以说，保罗和巴拿巴各自有不同的恩赐，一个就是一个 evangelist， 一个传道者，一个就是一个牧者，一个 shepherd，所以呢，上帝后来呢就将他们打发到不同的岗位，就善用他们的恩赐，继续呢就做事了。好啦，咁最后尾呢短短的时间，我们看看，咁我们呢究竟真的可不可以好像保罗和巴拿巴这样去处理我们仍然未处理好的事呢？我同大家分享一个的经历，就是我六年班的时候呢，我曾经有一年遇到一个我相信他有一些虐待狂心态的老师，他折磨我。他有一时无端端我上台都叫做守规矩的。他做完堂课的时候，他突然间大声，哎呀，你这个高慧聪，你是一个扭计祖宗，为什么？因为你的头上那个转生歪了。在全班的同学面前呢，就令到我很尴尬。跟着呢他就说了，我呢班六甲班年年教出个学生咧，考会考成绩好好嘅，点解啊？佢哋全部俾我闹到喊嘅咁，但系我嗰年咧就系全班唯一一个冇俾佢闹喊嘅。哇！佢就日日将我折磨，日日将我喺同学面前闹，好多年啦，我都对呢个老师咧怀着好大嘅憎恨嘅。觉得呢个人咧令到我打后嗰四年咧，我嘅学业成绩一落千丈，根本咧就冇晒我信心啊。后来咧咩情况之下，上帝帮我解决到咧？上帝令到我遇到一个好有经验嘅一个嘅老师，佢听到我呢啲咁嘅经历之后咧，佢就话：啊，我嘅兄弟啊！我而家感觉到你嘅心里边仍然有好多嘅伤痕喺度啊！你个让主耶稣佢嘅为你代出付出嘅赎价，你要将呢啲伤痕咧除去啊！佢话你试一试喺上帝面前多啲安静祈祷，睇下呢啲事情嘅背后有咩前因后果，你自己其实有一啲咩嘢上帝要你要面对嘅。是要教训你的，你可不可以因为这些这样的事来到感谢上帝呢？哇，于是我真的想回，哇，其实是这个先生这样对待我，就因为我以前五年的小学我的成绩都很好的，很多人都以为我自己很叻仔的，我自己都以为自己很叻仔的，但是上帝说你不是那么叻仔啊，其实我四年班就考第一，因为我病了，考大考的时候个个同学考完晒试，将啲试题话俾我听，于是我病完之后去考，咁我唔估到个先生用同样嘅试卷俾我考，咁于是咧，佢哋话嗰啲试题俾我听，我咪望下咯，温咗书咯，咁我全部满分嘅，所以我考第一啊！咁上帝提醒我，你咪以为你自己考第一好叻啊？ 其实那次我不是说特登去作弊，但其实你都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哇，上帝给我一个提醒，原来这个先生啊，是啊，上帝要我呢是提醒我啊，我不要骄傲啊，我要谦卑啊。咁呢，於是呢我就可以开始呢觉得睇嚟係祸嘅，原来呢背后係福嘅。於是呢我就諗起呢事，我就为呢个老师呢嘅出现啊嚟到呢感谢上帝啦。将愤怒呢化为赞美啦，将损害呢化为我得到嘅益处啦。咁於是呢我就真係呢从此就冇憎恨呢个老师啦。我又再提一个嘅见证，就是我哋香港有位姊妹嘅家中一个外籍嘅一个嘅家佣，係咪佢喺2021年11月嗰份回信嗰度有佢嘅见证，佢话佢有几个人喺佢生命中对佢好大嘅伤害。第一就係佢嘅表哥，佢借佢嘅钱唔还，於是呢我求上帝教训佢罚佢。卒之嘅表哥呢就患咗一个好严重嘅病，佢最初就开心啦，啊卒之上帝呢啊真係刑罚你啦。但后来呢上帝就教训佢，佢好内疚，点解我咁黑心呢，我点解求上帝要去辅导一个人呢。於是佢就求上帝赦免啦。跟住呢佢就话啦，我个有个姊妹呢对我妈妈唔好，点解我个妈妈又好似好乐意去饶恕佢呢。我问我妈妈点解呀，佢话我諗住我妈妈会话唉冇办法啦，呢个系我个女。佢个妈妈话我唔想自己呀系时时个心里面充满憎恨，我想我就 I want to live happily， 我希望我生活得愉快呀。咁我当时唔明呀，但当佢諗起呢个女佣呢，諗起佢自己嘅前夫啦。佢话佢对我嘅女儿曾经做过好多好多嘅伤害，我冇办法系饶恕佢，我逼自己饶恕佢，我以为自己已经饶恕佢，但系其实我冇饶恕到佢。佢话直至到我后来向上帝降服啦，佢话圣灵啊，求你帮助我，求你进入我嘅心里边，帮助我饶恕佢啊。佢话真系上帝咧嘅灵咧就入咗我嘅心，令到我真系可以完全饶恕佢。而家我好欢喜啦。嗱，咁所以我哋见到呢啲嘅个案啊，我哋有啲乜嘢嘅重要嘅功课可以学到呢？第一，我哋知道咧，所有冲突嘅源头咧，好多都系我哋自己嘅骄傲或者我哋自己嘅私心所引起。我哋一定要知道呢啲咁嘅事情嚟到，会唔会因为我自己有责任？第二啦，我哋呢就以属天嘅智慧去衡量我哋自己应该讲嘅说话，应该有嘅反应呢。嗱，属天嘅智慧，我哋灵修营学习咗啦，系有清洁嘅，系促进和平嘅，系温柔良善嘅，满有怜悯嘅，多结善果嘅，冇偏见嘅，冇虚伪嘅。嗱，若果遇到任何嘅问题啊，我自己谂下，我对呢个人准备讲一啲嘅说话，我对佢准备采取一啲行动，会唔会系清洁嘅呢？是不是促进和平的呢？我是不是会是很温柔很良善的呢？我其实是不是有怜悯的呢？这些事会不会带来一些好的结果的呢？我有没有偏见啊？我有没有虚伪啊？我这样问自己的时候呢，可能呢我就会制止自己呢，是不会采取某些行动，不会讲某些说话了。最后一样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我们知道呢，人是没可能做到的。我哋有罪性嘅人呢，係冇咁嘅能力完全係可以饶恕一个人，或者去化解一啲嘅怨恨嘅。呢啲喺我哋饶恕根本唔喺我哋嘅 DNA 里面嘅。我哋知道啊，时时知道应该饶恕人。我哋甚至已经认为自己已经饶恕人，但係真相呢就係我哋冇真係可以有呢种咁嘅能力。於是点啊，靠圣灵啦。我们的圣灵呢，我们说要让圣灵去改变更新我们嘛。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那里，以弗所书四章21节那里，虽然我们说去 去更新去改变，但这个不是要我们自己凭我们的意志去更新。英文是用 passive voice， 是用被动，我们要被圣灵去将我们更新，将我们改变。圣灵怎样将我们改变呢？就是他的提醒咯。他提醒的时候我们就要顺服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呢是藉着圣灵的能力呢去改变自己啦。咁所以呢，我哋知道呢，我哋时时都话啊，我哋嘅旧人呢就随时会复发嘅。我哋要时时都要搵机会呢，就要呢係渴慕与主连结。我哋话常常被圣灵充满嘅意思呢，就係、是、时时持续嘅渴慕与主连结，持续嘅信服圣灵嘅引导，持续嘅祈求圣灵加我哋嘅力量。我们被圣灵充满呢，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常态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自己呢是做到真是饶恕人解怨的。每一次想起的时候，就要藉着圣灵的黑圣呢，我们就可以做到了。最后我们要知道呢，我们做不到什么事去帮助人去悔改的。我们如果见到一些人明显犯错，我们只可以尽自己的责任去劝喻他。但若果他受与不受呢，我们控制不到了。我们就要将一切的结果呢完全交在上帝的手中。因为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深信上帝会按照他的公义呢，他会很公平审判和赏罚所有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些这样的理解，我们有这些这样的信念呢，我相信我们真的可以藉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呢，除去这些一切的恩恩怨怨呢，那我们就可以实践到兄弟姊妹之间呢能够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呢，教会和我们呢就可以前进了。这个是我今晚跟大家的分享。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然后请唱赞美诗，也请伍少明兄弟出来祈祷散会。
耶稣教世之念归慈悲父上帝，好感谢你今晚俾我哋能够聚埋一齐，亦都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在网上一起来到侍奉神，听主你的教导。主啊，你都是不吝啬你的教导，因为我们都是未曾做到主你要我们所做的。我们在其中，我们有自己的骄傲，我们不肯饶恕他人，我们责怪他人，我们没有学习主你的榜样。虽然我们都是听了很多的教导，我们没有行出来，这些是对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是一点帮助都没有。我们只是听，我们不行，最终到主面前我们是没得来到，不懂得是不可以面对神。你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在很多问题之中，你教导我们，我们要以主的爱来到爱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又有多少我们做得到呢？也许我们都是有时觉得是很困难，但是神啊，如果我们靠赖主你的能力， 我们祈求神你的帮助，我们能够立心来到对付我们自己的软弱，亦都立心能够有爱人如己的心。主啊，你是必定会在其中来到帮助我们，令到我们过往无论一切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只要神力的带领，我们必定能够与兄弟姊妹是和睦相处，更加能够见到昔日我们和兄弟姊妹之间的联系再一次重现，所差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愿做的心。求神你帮助我们，你给我们听闻的说话是要我们是要实行出来，我们不要再看着环境，我们不要说上帝是没有引导我们，因为凡是善的事是没有东西可以阻挡的，只要我们能够所做的一切合乎神力的旨意，一切神力所教导的我们乐意尊重来到行，必定见到神力帮助我们在其中来到克胜，亦都能够有好的效果结出来，是荣耀神你的名。感谢神你再一次的提醒，让我们能够积极来到回应。我们今晚将会散开，求你保守我们个人平安，归家日后的路途，我们每个人属灵的生命，教会的前途，一切交在主你手中。愿我们能够与神你都配合，做主你所愿意我们做的事情。一切祈祷奉主名求，诚心所愿。